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，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，建立健康教会。每个礼拜三的晨曦嘉宾栏目是电台早会邀请不同教会的牧者、传道人、全职同工，或者是在职场专业领域的代职侍奉弟兄姐妹，分享信息或见证。期待他们的分享能够挑旺我们服事的心智，一同的完成大使命。今天邀请的嘉宾是校园团契的同工，他透过路加福音的24章，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与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谈，让我们一起思考目前我们的信仰处在哪一个阶段，需要察觉什么，神对我们的带领又是如何。以下我们一块来聆听。
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，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。欢迎收听晨曦嘉宾。
各位同工早安。今天一点点时间，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常在分享的故事。这故事大家都听过吗？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，这样子，就是有两个门徒然后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去了以马忤斯的路上，然后耶稣加入这个行列，然后到了后面就发现了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回来耶路撒冷，一个小小故事。那我想要用这个故事呢，让大家可以想想自己跟上帝的关系，还有自己在人生中哪一个阶段。那我今年49，明年就要50了。那我孩子很小，就是一年级和四年级，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我刚好要到五字头的这一年呢，我有特别多的想法，就是我有在不断的反思或回顾到底我生命到哪个阶段了，就是这时候我要觉察什么事情，到底上帝接下来要带领我做什么事情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好像在每个阶段都要开始学习，无论年纪是轻还是年纪已经很长了，我觉得我们就在一个不断觉察的过程中去跟随上帝。我觉得觉察是一个我们要不断练习的，因为现在的资讯真的太多了，然后我们不断的被填满，然后被填满的过程里面就发现你好像一直在做事情，好像或许我们说我们都一直在服事，但上帝到底在哪里出现了？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觉察的意识，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枯干。我们做事情就是我们都会做啦，做久就是这样子，但上帝不见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服事会是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状况。对，无论是对自己很可怕，或是对旁边的同工变得很可怕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想用这个故事简单分享一下，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觉察我们现在的状态，还有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觉察。所以很快就三个点，就是我们可以觉察地点、空间，第二个就是你的状态啦，第二个觉察时间，时刻和时间的差别在哪里，然后呢最后我们做个总结。空间的转换是很特别，在故事里面的很简单，就是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。那这里呢，他圣经说大概是25里，就等于11公里。11公里有多远呢？以校园来讲，我们在公馆嘛，台大走路到哪里是12公里，大家知道吗？土城。你要从公馆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往土城方向走。好，想象这两个人哦，就是那天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开始走，开始走，就往土城走去。 好，所以这两个地点其实很有意义的，大家要想一想你的耶路撒冷和你的以马忤是什么。什么是这里？大家在哪里呢？大家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这里 不一定是一个地理上的这里，而是你在状态，你现在如何了。那我们可以讲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这两个门徒的幻灭之地，是伤心之地，对不对？那天他们为什么要离开？诶，主死了，然后呢听说主又复活了，然后他说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很疑惑，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其实人生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状态，是你很想离开现在这个状态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是比如说孩子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想说，诶，有个孩子还不错，当你有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不要有孩子好了。大家好像都不太容易满足或享受现在，这是常态啦。那大家进入一个现在这里不是那么开心满足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想要离开，去哪里呢？就去以马忤斯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啊，那以马忤斯呢也是一个地点，但以马忤斯也是这两个门徒处理幻灭的一个方式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今天在这里觉得啊哪里不如意的，你就很想要离开。比方说我对工作很不满意，我可能就要离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离开的方式，我就去了以马忤斯。但很多人那个他的离开不一定是这种转换。比方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呢吵架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头痛这样子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就会默默的走进我的卧房，让我老婆去处理这个事情。很坏我知道，但我就觉得我的卧房就是我的以马忤斯。有些人呢，学生可能去打手游打电动，就他的以马忤斯。有些人可能是他上那个 Momo 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有处理掉他的那个耶路撒冷痛苦和不舒服感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想要问第一个，大家可以觉察一下，请问你自己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逃开的？而如果你想有逃开的这种感受，请问你去到哪里？你想要去哪里？哪里是你处理这个不舒服感还有幻灭的地方呢？或方式呢？但我们要讲的是，前往以马忤斯并不是一个多么可怕或可恶的事情，它是一个人生非常自然正常的反应。所有人都是想要趋向舒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觉得 OK 安全。但上帝常常就让我们处在一个没那么舒服的环境里面，所以我们逃开是符合人性的。但我们想要讲的就是，大家开始觉察我们人生你在哪里，那这条路上有谁跟你一起走向以马忤斯，还是你一个人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或痛苦什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觉察的事情。好，第二个觉察的时刻和时间，时刻和时间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英文就是 timing 和 time。 在 time 里面呢，有好几个 timing 时刻。比方说人生中如果要问你，你有什么样重大的时刻，你在想可能是结婚的时候啊等等等等，你有个时刻。那这个故事呢有三个时刻，一个是四点半，一个是七点，一个九点半。那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讲这个时刻哦，是推论推出来的。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线索告诉你时间点在哪里，就是日头平息的时候，两个门徒就问耶稣说，诶，那个我们要留下来吃饭了，那你要不要一起留下来吃。好，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，你就可以 Google 四月的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会日落，是七点钟日落，所以大概就是到七点。那你就往回开始算，走路走11公里或12公里要花多少时间？两个半小时。回推回去就是4点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想象这两个门徒4点半了下午的时候呢，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走去。走走走走走，到某个时刻呢，耶稣就走进他们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。到了以马忤斯，他们发现耶稣要继续往前走，他说，诶，都已经要日落了，就一起吃饭吧。他们坐下来准备餐点之后呢，耶稣要拨饼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。好，我们假设七点到七点半那个用餐嘛，然后预备东西拨饼，要认出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突然不见咯。哇，马上这个是蛮灵异的，就是耶稣不见了。这两个门徒就发现竟然是耶稣，他们就很愉快的 兴奋的就跑回了耶路撒冷。那因为我想象呢，这个速度感不太一样，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悠悠愁愁，对不对？走路就比较慢，2.5小时正常，但回去的速度应该是快一些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9:30到9:30，2个小时就走完了12公里。所以回到耶路撒冷的是晚上，找到了门徒了。他们正要跟门徒说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门徒更厉害，他说我们遇到耶稣了。他们抢先一步哦，告诉这两个人他们也遇到耶稣了。所以这使徒们跟这两个门徒就开始分享说他们遇见耶稣的故事，在9:30的时候在耶路撒冷。好，那个时刻时间呢，我们要走下去。在这个时刻的时间里面呢，有几个时刻特别圣经有讲到。第一个呢，4:30到7:00中间呢，门徒眼睛迷糊了。诶，什么时候圣经讲他们眼睛迷糊？就是耶稣加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。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大家想象哦，为什么？一个是他可能变帅了，变年轻了，哇，完全认不出来。还是复活后的耶稣呢，长相就不知道，就是很不一样。还有别的可能性吗？太伤心，眼睛哭肿了，然后就认不出来，这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了。但圣经完全没有讲为什么，他只是告诉你门徒的眼睛迷糊。但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是因为他对比后面拨饼的时候呢，他们说门徒的眼睛明亮了，于是认出了耶稣。他做这个对比我觉得很特别。那这个对比呢，第一个我们就要想，耶稣在那个时刻临近他们没有认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事情大家可以觉察到底上帝也没有临近你这个事情。那通常呢，我们都不会常常觉得耶稣临近我们，就跟这两个门徒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搞不好耶稣就在这边临近了，可是你认不出来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 common 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非常的对来讲意义很深重。因为我觉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耶稣常常临近我。比方说我每个礼拜天听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每一篇道都好有收获，我觉得每一篇道上帝都用那个道来临近了我。但过了几年之后呢，当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变得油条之后呢，他会觉得讲道越来越没那么有趣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很坏的是那个越来越油条的基督徒呢，一打开那个周报看到经文就说啊，我知道这个牧师要讲什么了。或者打开那个周报看到那个讲道主题就知道说哦，大概就是这个方向了，不外乎 ABCDE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基督徒越来越老，像我这样子已经过了20-30年了，跟我国三信主的时候比起来，我后来的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感受到耶稣临近，因为我越来越不期待耶稣临近了。我以为我都知道了，然后我后来呢发现我这个问题是在某一次营会，在国际营会，在国外。那一次呢，我就发现我参加过越来越多次国际营会之后，我开始越来越油条了。我也觉得还好嘛，就是国际营会不就是这样子嘛，讲员都很厉害，但我也觉得还好。但那次我就开始有点悔改，觉得神圣灵感动我，他说你呢每天要跟我求一件惊喜 surprise。 那我说哦好，没问题，我就祷告说我每天要有一个 surprise。 但这 surprise 呢是我也要做预备的，所以呢我心里想说好，我要有 surprise。 那怎么样有 surprise 呢？有一天的中午，我就记得他们是buffet，就是自己吃到饱拿食物的，就端着我的盘子然后走，然后就拿完食物之后呢，我就决定我要找一个空桌子，只有2个座位，而且是2个空位。那我就说我要坐下来，我要看上帝呢带谁坐在我对面跟我讲话。好，就设下的那个陷阱和那个诡计这样子。好，因为通常我都可以找我认识的人坐下来吃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聊天。但没有，那天我特意想要知道到底上帝会带谁到我面前跟我一起吃饭。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空位坐下来之后呢，3秒钟新加坡的校园同工就坐在我面前了。他说哇，我跟在你后面跟很久了，我要找你谈话。那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，我觉得啊，真的有时候我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耶稣临在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期待耶稣临近我了。我觉得生命信仰不就是这样子的，没什么好 期待了。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越来越难辨识出耶稣真的有在临近我，就跟他们临近门徒一样。而那样的门徒眼睛就迷糊了，跟我一样，我觉得我常常眼睛迷糊，我没有看到耶稣。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对比到后面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桥段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耶稣擘饼的时刻。那时候门徒眼睛不就明亮了吗？对，认出耶稣来。那这里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觉察一件事情，前面讲的觉察了你现在的耶路撒冷啊，以马忤十，对不对？觉察了你到底对上帝还有没有什么期待。这里要觉察什么事情呢？就觉察你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怎么说？这个作者路加呢，我觉得他是非常刻意写擘饼那个画面，非常刻意。你看出来他这个手法很明显。他说那个耶稣擘饼的时候，门徒眼睛就明亮，认出他来。请问在福音书里面还有什么桥段是擘饼的桥段啊？有吗？最后的晚餐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呢？五饼二鱼。你知道这两个事情，这个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现在都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每个当下都会变得过去，对不对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每一个 right now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，但每个过去都会跟你未来有种连结，是你不会预测的，所以每个当下都会是有意义的哦。虽然那意义感你不太知道是什么回事，但未来在某一个时刻它会浮现在你眼前，上帝的工作，它会让你解惑，就说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所以耶稣擘饼这个动作，他们就看见了耶稣，诶，他们辨识出来耶稣。而我们觉察就是当我们在觉察耶稣如何临近的时候，他很多时候是跟你的过去的故事是有关的，我们跟过去是不会切割的。生命每一个当下都是有意义的，每一个当下都会变成过去，但过去某个场景会变成你未来的画面，让你的双眼再一次明亮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讲那个时刻和时间呢，就会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是回首的时候才明白，对不对？当下是不明白的。我想很多人点头是因为年纪都越来越大了，我讲给大学生听，大学生可能就没有感受啦，但到了某个年纪之后，你就觉得对，很多时候呢就是回首的时候才会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有本书这么讲说，你必须忍受冗长的时间才知道现在是契机点，任何一刻都可能会发生突破，契机作为一个一直存在的可能性，伴随着冗长的时间啊。这样这个翻译不知道翻的好不好，不是我翻的，但我有时候看一下我说这什么意思啊。但他意思就是人生这个时间你好像看也是蛮冗长的嘛，对不对？但其实里面都用很多的点连起来的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可能性，这可能不一定是当下的可能，是你未来的可能性会发生。那句话从时间神学出来的这本书，今年暑假出的新书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读第一章觉得太多太多精彩的句子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读这本书，感受一下时间在我们的人生的信仰路程中扮演什么角色。这个作者他下了一个评论说，现代基督教是一个无时间性的基督教，就是我们抛开了时间，我们不在意时间了，我们只在意下当下，过去仿佛是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他认为没有，每一个人的过去跟现在跟未来都是连在一起的，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。你现在会做这个反应一定是跟你过去某个经历可能有关，对不对？过去没有过去，过去留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它是你的现在，而你的现在就变成你的未来了，还没有很玄妙。那最后呢，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行动讲完再做结论好了。所以请大家可以开始练习期待的操练，就是期待上帝要做事情。第二个呢，凡事谢恩的操练。为什么凡事谢恩呢？因为你不知道现在发生这事情其他才是有意义的，就算是你不舒服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说要凡事谢恩？因为这就是一种信心，你知道上帝容许它发生就是有意义的，我们就来感谢上帝。然后最后呢，因为它是冗长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耐心的等待。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时代，我们想要马上看到东西， 但我觉得现实就是很多时候你是回首的时候才会明白，所以我们要忍受等待这个事情。好，最后呢这个故事有一个另外一个转换，就是情绪的转换。刚才讲地的转换，对不对？时间的转换，然后情绪也是一个转换。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成长的，英文是 spiral 是螺旋式的成长，就是这样绕，就是往下低潮，然后往上起来，往下往上。但我们期待的不是向下沉沦的 spiral， 而是往上的 spiral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在耶路撒冷离开他，去到以马忤斯，再回来的这个 spiral 里面经历成长。然后这个成长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。因为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是那一天，哪一天呢？是耶稣复活同一天哦。就早上耶稣礼拜天早上复活了，下午四点半他们离开耶路撒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讲说，耶稣那天复活了，这两个门徒那天也复活了。离开耶路撒冷就是一种死亡，对不对？就太痛苦了，仿佛死掉一样。但回来耶路撒冷的他们复活了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在操练复活这个事情，这是毕德生的一本书名，复活的操练，就是我们不断的练习复活。因为我们一定会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无论是你身体的死亡或心理的死亡，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、平安里面去经历什么是死里复活。最后呢，耶路撒冷是他们回去的地方，也就是他们战场。上帝没有容许他们继续留在以马忤斯，对不对？他容许他们去了以马忤斯，但没有留在以马忤斯。那我想对我们大家鼓励，就是你或许有一个以马忤斯，但请你不要待在你的以马忤斯，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战场。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了，回到耶路撒冷了，那我们呢？最后我们有一段简单的默想，或者想想说，请问你在哪里？现在你在那个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吗？还是你有认出了耶稣吗？还是你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？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去觉察的一些方向或问题。然后我觉得在这觉察的过程和操练里面呢，你就发现其实耶稣不远，耶稣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们没有辨识出来。希望这个故事呢，听我分享完之后呢，大家就把它放在心中，然后今天至少这一天呢，常常想一想你是这个门徒，你在哪里，然后呢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上帝的临到，让我们的眼睛因着我们的过去的故事，我们生命的故事可以再次明亮起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，感谢你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让我们可以经历死里复活。感谢你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来鼓励我们，就像这两个门徒，当他们心里火热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也还不没有认出耶稣一样，是吧？谢谢你，愿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心火热起来，也让这一群同工们继续在他们服事里面被你充满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《遇见你》。 你必须忍受冗长的时间，才知道现在是契机点。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发生突破。无论你现在处在哪一个路程，神都在你的身边，陪你一起走过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